我们都求主给我们穿上能力。我们在主面前，当我们认识到说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那样的丰富，我们在这次夏令会当中听见弟兄姊妹的见证，有好多在那边看见神的同在，经历主的同在，也让火焰在我里面能够焚烧起来。我想弟兄姊妹很多在过去参加过特会，也有人讲说常常在特会当中好像那个火大家在那里烧，可是那个车子啊从那边开回来的路上，一路上好像你就觉得这个火好像越来越少，那回到生活的里面有各样的忙碌，好像那个火要等到下一次特会再让它点起来。弟兄姊妹，主的心不是这样，他叫这个火是要常常的烧着。那今天怎么样这个火能够在我里面继续不断的烧旺？我想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神乐意将这个火能够着起来，他把火丢在地上。今天在这个火里面，我们要认识他的生命，就是火焰的生命。今天圣灵来，好像那个火来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要一直的烧旺。圣灵有好多的工作，那个火焰是他一个很重要的，把火烧在我们的里面，焚烧掉所有不讨他喜悦的。那我们看见这个火到底他怎么样能够一直的在那里焚烧？那旧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火是什么时候它降下来的？我们在利未记第九章二十三节这边讲到说，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二十四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在旧约他们把会幕能够建起来，然后呢摩西、亚伦他们从那里出来为百姓祝福。我们特别看见到会幕在外面，他首先他们要经过就是祭坛，那祭坛上面必须要有祭物。在旧约是一个预表，他们杀牛宰羊，他们要怎么样剥皮切块，他们怎么样放在祭坛的上面。但是这个火是很特别的，他说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火是从哪里来的？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的。所以你说这个祭坛很特别啊，那个火不是他们先把火怎么样用柴啊，用怎么样来生火啊。那今天很多时候这个 BBQ 的时候大家要生火啊，那还有一点学问哈，你要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把它能够生起来。但是这个火不是人在那里想办法把它生起来的火，这个火是从哪来的？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这是不一样的。当祭坛上满了祭物的时候，有火是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的，然后把坛上的祭物整个都烧尽，那成为馨香的气啊，能够献给我们的神。好，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同样所罗门他把圣殿建造起来，那这个殿是非常非常的恢宏哈，那是万民祷告的殿，是神有同在的地方。但是同样我们看见他说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仍然你看见在坛上满了了祭物。然后火呢不是他们祭司在那里怎么在地上想办法把火能够升起来，不是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然后把所有的祭物能够烧尽。什么时候坛上有祭物，什么时候圣火是在那里焚烧。 所以在利未记六章十二节就讲到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这个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从特会很多弟兄姊妹回来，里面呢在那边都做了火焰，但是常常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这样的火是好像越来越少。有些弟兄姊妹说，主日来一同聚会的时候，哇，里面加油啊，又充电啊，对不对？有人又讲说，又是让火能够烧在里面。那等到从礼拜一开始，好像那个慢慢用，对不对？用就越用就越少了。因为呢，到了下个礼拜快要礼拜天的时候，哇，感谢主啊，礼拜天又快到了，那个油已经都用完了，那个车子呢就慢慢滑滑滑，感谢主，你还滑到教会里来了。有些滑不进来的可能这次这礼拜就缺席了哈，那就滑进来了，哎呀，我又能够来加油，又能够来充电了，那为着下个礼拜。所以有老弟兄这个离开教堂礼拜天，他转头向教堂鞠一个躬，耶稣再见，下礼拜见。那难怪我们的生活常常觉得我们说软弱啊，我们常常觉得说火焰找不着，到底火焰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从主的话里面认识到，今天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把祭物献在坛的上面。火是从哪来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怎么样让这个火焰在我们的里面能够继续的焚烧？而且主的话说，这个火焰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是不可熄灭的。不是说我们啊，等那什么机会让火再来烧一下，不是的，他说是不可熄灭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认识到这个火怎么样不可熄灭呢？这个火是在什么时候降下来？是坛上有祭物，火就降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今天从新约子民的角度，我们认识到不再是杀牛宰羊，不再像旧约一样是这样的祭物，那样的祭物今天神已经不要了，是不要我们再去杀牛宰羊，再放在祭坛上，然后再等那个火降下来。今天不是的，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成了那个最完美的祭物，他自己成了那个燔祭、赎罪祭，他自己一次永远献在神的面前。我们早间讲到，他已经满足了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他已经把自己献上。所以今天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所蒙的祝福，我们能够说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奉献原本我们是没有资格的，他今天主耶稣已经献了，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才有资格来奉献给神，我们才有资格让神满足接纳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以神的慈悲他来劝我们。我们早上讲到说，今天我们都是他付了代价把我们买回来的，是他把我们赎回来的。那这个代价是一个很大的代价，是他的生命，是他的保险。所以你知道，你付了代价去买一个东西回来，这个都是不是就是属于你的？今天是你付钱付了代价所买回来的，今天是主把我们赎回来买回来的，所以我们理当是属于他的。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子就说，你们都是我所买回来的，我们就应该是做他的奴隶的，我们就应该是完全属他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站着应该有的地位来讲，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你看，神他爱我们，他不愿意勉强我们，他让我们自由。神儿女得救了以后，说我们从捆绑中得着了释放，我们得着了完全的自由，从 罪恶的捆绑的里面，我们从审判的捆绑的里面，我们今天得做了释放。那另外一个很大，神其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那这个另外一个自由呢，不是说从罪的捆绑中这些得着的释放的自由，神给我们一个拣选的权利，他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自由。我们今天不是买回来，我们就是做主的奴仆，没有选择的权利。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他乐意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权利，他让我们有一个自由。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自由其实是主给我们一个机会，是让我们看见了以后，我们说我们认识神何等的爱我们啊。今天如果是一个奴隶，原本在一个非常残暴的主人的底下，另外有一个人看见他愿意付代价，我来买他，买了以后我们应当就是属于这个主人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主人说，我让你有自由，你可以自己去拣选。但是只有当这个奴隶他认识到今天他自己的拣选他不如在这个好的主人愿意付代价这样的爱他，愿意让他有这个自由，他说我愿意一生来服侍你，我愿意完全属于你。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主他渴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乐意侍奉耶和华，不是一个勉强的要求，不是一个律法上的要求，乃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哦，他是这位爱的主，他是愿意为我们舍命的主哦，他是这样的一个完全美丽，他在我们身上有这么美好的旨意哦，我们愿意把自己来献给他。所以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祭物是一个活的祭，不是一个死的祭。活的祭跟死的祭不一样，旧约是死的祭，你必须把它杀掉了，你必须把它切了块，你必须要处理过，要怎么样放在坛上，它是死的祭。但今天活祭是不容易的。有人讲说，你看我奉献了多少次，就好像人家讲说，你看我戒烟戒了多少次，因为我们从坛上又下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奉献完，然后呢，下一次呢，我们又在自己里面过生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爱我们，他仍然以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要得着的是一个活的祭物。当坛上有祭物的时候，圣火会从天降下来，他要焚烧所有的祭物。今天我们认识这是一个大的恩典，不是一个要求。今天我们却有自由的拣选的机会，主叫我们拣选，他用慈悲劝我们，因为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何等蒙福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能够奉献自己是一个大的福分，大的福分。所以还不是说今天神缺少谁谁谁来奉献给他，乃是我们要认识到说，今天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赐给我们，竟然我们能够把自己奉献给这位万王之王、万族之主，能够来属于他。我们看见说，祭坛上有祭物，火从天上降下来，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是坛上的祭物，我们是活的祭物，我们是必须常常是在神的面前，让这个火是不断的烧着的。那这个奉献或者这个祭在坛上，这个活的祭物，所以我们说这个不是一年一次，不是我们一生中哪一次，乃是讲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祭坛的生活，有一个祭坛的生活。我们说我们是祭坛的子民，我们的生活是过着祭坛的生活。那我们说这个奉献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奉献，神不是叫我们摸摸口袋，然后你想到说我有多少能够为神摆上。奉献它真正的意义，说到主权的转移，原本所有的都是我们的，我们觉得说我所拥有的是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 我们的时间是我们的，对不对？好像我可以做自己的主，这些因为都是我的。但是奉献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讲到说，今天我要有一个看见，有一个认识，我里面有一个愿意说，今天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主权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他给我们自由拣选的意志。但是今天我们在自由拣选意志里面，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是属于你的。哎呀，我们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才开始能够有一个成长的机会。过去你说我这个人是不能被人家碰的，我的自尊心，我的里面，我的自己是不能被人家碰的，对不对？有人说你伤害别的还可以，你伤害我的自尊心，哇，那是不得了的，那是不可以接受的。他今天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觉得这是我的，我所宝贵的。每一个人可能他觉得不能被碰的各有不同，但是我们总要过这个奉献的关，总要在一个时候说，主啊，我是属你的，这一切都是属你的，这个主权是在你的身上，你有完全的主权。那这个是保罗他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所以我们一再讲到说，这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好，这不是一个勉强，他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必须是我们从里面有一个看见，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献上。那这个献上，当我们真看见的时候，你说这是一个蒙福的路，哇，这是一个蒙福的路，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觉得这么稀奇，神竟然会悦纳我们这样的人，他竟然会悦纳我们这样的祭物，他会把圣火赐下来，来焚烧这些祭物，叫他的心得着满足。我们所稀奇的是在这里，我们所稀奇的不是说我们怎么样给神的恩典，哇，我们把神奉献，我把自己奉献给主了，没有。我们觉得稀奇，神竟然会悦纳我们，我们这些不值的人。但是今天当我们奉献以后，你发现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祭坛的子民，我们是一个活的祭物。今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主权在主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我们的行动，当我们认识我是一个祭坛的子民，这是一个何等蒙福。我们可以常常与主来亲近，我们可以活在主的面前啊！当我们无论你的光景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到坛上的火啊，常常烧着，是不可熄灭的。你怎么样让这个火能够烧起来？我们可以回到主的面前。你在很忙碌的时候，你可以回到主的面前。当我们一回到主的面前，主啊，我是属你的，我把我自己献给你。当我们的心仰望主，你知道圣火那么的自然从天降下来，来焚烧我们。有时候我们工作真的是非常的忙碌，以前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忙碌，但是感谢主，那时候就常常你就在最忙碌的时候，我们的心回转到主的面前，主啊，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我是属你的。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你就在任何一个时刻，你知道你可以回转到主的面前。你在觉得最枯干的时候，你可以回转到主的面前。你觉得最软弱的时候，你可以回转到主的面前。是的，你就在刚刚发完脾气，你可以回转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向主认我们的罪，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在那个关头说，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我是属你的。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爱有根基的，他的饶恕，他的赦免，他的恩典是有根基的，那个根基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那个救恩立于的新约用他的血所立的。我们今天可以享受，我们可以支取，但是呢，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点，主叫我们把自己献给他啊，这是一个蒙大的福分。当我们自己里面有些时候被人家说一些话，当你在受伤的里面 啊，你那个受伤，有的时候你说他伤了我的自尊心，他伤了我的人格，他伤了我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你出不来，有时候你就会软弱，你就会痛苦，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奉献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奉献是我们蒙福的一个路啊。我们说主，我把自己奉献给你，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在我里面的基督，他受过多少的伤害，对不对？无理的要求，甚至人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充满了羞辱和痛苦。但是主里面有没有受伤？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在主的心里面，因着那个爱他的生命，他并没有因着人向他所对待那样的痛苦羞辱，他里面却没有受伤。这是我们主的生命，今天我们也羡慕得着主的生命，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在生活的里面来得着呢？我们的生命怎么长大呢？奉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随时无论怎么光景，我们说主，我们是属你的，我把自己献给你。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你真的说主，我是属你的，我愿意献上自己成为这个活祭。我们都经历到，不管我前一秒钟我的光景是怎么样，但是呢，当你在奉献的里面，你在祭坛的上面，有圣火从天降下啊，焚烧祭物，让神的心得着满足。当圣火在我们里面要常常烧着，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过着一个是祭坛的生活，祭坛的生活，我们是祭坛的子民，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有好多的改变，从捆绑中得着了释放，从痛苦中我们得着了医治，从各样的情况的里面，主把他自己成为我们的赏赐，丰丰富富，叫我们能够得着。那我们下面呢，有一点的交通，除了我们个人，我们做一个祭坛的子民，我们有祭坛的生活。那我们在周五读经，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十六章，我们就特别看见有一件事情，我们认识到神要得着的，还不只是我们的个人。他要得着一个家，一个家，讲到说有一个家庭的祭坛。当我们从旧约里面，我们看见挪亚他们怎么样从洪水的审判中出来，他们一个家，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家庭的祭坛献给神。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什么怎么样得着他一个人，但是不只要得着他，要从他得着一个家，从他得着一个族，从他得着一个国度。一再的我们看见神得着一个家，成为一个家的祭坛。所以蒙恩从我们个人开始，我们要认识我们是祭坛的子民，我们的生活是祭坛子民的生活。然后呢，我们经历到坛上的火是常常烧着，是不可熄灭的。那另外来讲呢，所以神得着不单是一个家，他得着不但是个人，他要得着一个家。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请我们从十三节到十五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好，那这边呢，是保罗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神怎么样禁止哈，我们讲到说圣灵的禁止啊，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原本说要往一个方向去，但是呢圣灵耶稣的灵在那里禁止他们，不许他们。那他们听见了一个正面圣灵的引导，摸着了神的旨意，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们原本呢要往东去的，但现在呢叫他们往西去哈，往欧洲那个方向去。所以你看 保罗的行动跟整个福音的传扬那个方向，你看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原本要往东去的，但是呢现在一下子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要往欧洲去，要福音先从欧洲。其实整个福音的走向哈，你看福音从中东走向欧洲，从欧洲传到美洲，然后再传到我们东方来哈。所以你看这个福音是这么一传的哈。那现在呢，从中国大家就有负担了哈，这个福音还没有传回去啊，所以他们要传回到耶路撒冷去哈。啊，整个福音是传了一周，但是我们这边看见的是他们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等于是保罗他把福音首先传向欧洲。所以你看见第一个在欧洲里面能够蒙恩典的哈，这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做吕底亚，吕底亚。那他们呢是在一个祷告的地方，讲到说虽然他们可能在这些外邦的地方，在他们里面有一个愿意寻求神，他们在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愿意寻求神。然后呢他说他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所以他们能够听见保罗他在那里向他们传讲福音啊，他们听见了，然后圣灵就在他们里面工作，是主开了他们的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也是说是的，我们做见证，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常常祷告圣灵在人的里面来说话，圣灵与我们同做见证。所以有的时候还不在于我们讲得多好哈，讲得多完全，他就发现说圣灵能够在人的里面来做工，来改变人的心，主开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的话，人的得救非常的奇妙。我们上个礼拜五在 Cerritos 第一次开始有一个读经的聚会，那结果有两位弟兄姊妹张彤华伟哈，他们呢刚刚从欧洲回来，然后他们就跟我们分享一些在欧洲所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在法国，那他们有几天的行程啊，坐游览车哈，那游览车的那个导游啊是一个从中国来的一个女士，啊，做了大概有20年之久哈，很有经验的。但那一次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反正就是说他的心情非常的不好。那后来呢，哎，他就找我们这位弟兄，两位弟兄姊妹哈，然后就有机会，他们就跟他传一些福音，然后就跟他讲一些这个见证，他里面就很受吸引啊。那他们在结束的这个白天结束以后呢，他们就请他到他的房间去啊，两个人，他说你再跟我讲啊，哦，他里面就那么渴慕听。然后他说再过几天呢，他们在游览车上，因为经过很多的这些旧的大教堂啊，很多天主教的啊，哈，那有一些从国内来的，他们是要到列宁的一个不是这个马克思的什么一个研究院去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就是属于那样的一个背景的。那个导游就说，哎，你跟我们讲一讲，那到底基督教跟天主教什么不同啊？反正就是，就那个张彤弟兄啊，很多他姊妹后来就讲，他说他从来没想到他的弟兄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他从来没想到说他会在那里怎么样跟人家讲哈。那后来呢，那张彤弟兄他就说，他就到了那个导游的那个位置哈，拿着那个他的话筒哈。他一讲了多久啊？他讲了一个小时啊！哇，他就从这个很多啊，以前在福音班所听的、所学的、所讲的哈，哇，他就一直跟他们讲，一直跟他们讲哈，哇！后来就发现说很稀奇啊，既然这些人当中他们有那样的一个渴慕的心，他们愿意来认识，所以好几个就跟他留话、留电话、留 email 啊。那后来还有一个就真的是非常的渴慕。他们就带他一起祷告啊，所以那个导游也觉知祷告，后来那个有一个另外一个女的也觉知祷告啊，他们两个好高兴啊，很稀奇啊，原本是一个去旅游，对不对？那我们的弟兄他就讲，好像他自己觉得一句话讲完了，好，一件事讲完了，好像圣灵就在他里面啊，又有另外一个点哈，他又在那里跟他们分享圣灵在那里做工。 我们都觉得很稀奇，超过我们的限制，我们觉得说我们的不行。但是当他在讲的时候，他也都没想到啊，竟然他们会受吸引，竟然他们最后真的就决志了哈，啊，把荣耀归给神。他说我们看见吕底亚是蒙福的，他们愿意听，他听见了圣灵呢，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这都是主的工作哈，这是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耳朵愿意听，我们的心被打开了，一下子我们就明白，就认识了。下面说，他和他一家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他们，所以他和他一家，他们都能够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救恩是临到一个家的，所以吕底亚他得救了，今天他和他的一家都在这个救恩的里面，他们都能够相信，他们都能够接受，他们都能够来受尽。然后呢，他把他们强留住在他们家里面，他愿意来服侍，服侍这些使徒们。然后我们看见当保罗再次回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到了吕底亚家里，再次回去，有弟兄们在他们那里聚集。你看，显然他把他的家打开为主来使用。吕底亚是何等的蒙福，他是保罗传福音整个在欧洲他第一个蒙恩，整个他的家是第一个蒙恩，整个福音在那里传进去，那个教会是在那里被建造起来。那这个地方以后成为一个什么教会？腓立比的教会。那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里面非常喜乐的，一讲到腓立比，你看他读读看腓立比书，讲到喜乐啊，比其他各卷书都要多。哇，他里面在腓立比书里面特别讲到那个喜乐。那这个恩典从吕底亚这个家开始，不止他个人得着，我们特别要看见他的一家，他和他的一家，他们都受了喜。那我们在第二段看见，从16章第24节哈，我们到29节这段，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有分享过。当他们被捉拿，然后呢，保罗、希拉被下在内监里面，就是最重的囚犯所关的地方，两个脚上了木狗。我不晓得我们看过那木狗的照片哈，那是非常残忍的一个刑罚哈。那个木头弄两个洞啊，两片这样子把你这个脚夹在里面哈，那是很痛苦的一个刑罚。你看他们在这个光景里面。被抓了，被下在内监，脚是上的木狗，上的铁链的。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16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哈。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这怎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这个背景你想一想哈，在这个内监上的木狗带着铁链哈，那他们怎么样？祷告、唱诗、赞美神，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这是得胜的生命，越过他所有的环境，当他赞美在神的面前来夸胜。祷告我们在这边祈求，赞美呢是在这里夸胜了啊，这边神能够得着荣耀。忽然地大震动，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你想想看，在这样的监狱里面，若是囚犯的锁链松开了，门也开了，这些囚犯会不会都跑掉啊？我想通常来讲都是这样哈，他们想尽办法想要跑出去啊。但是我想禁足看见了，他一定吓坏了，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见，当这个囚犯被跑掉以后，他们的结局呢是被杀掉的哈，是被杀掉的，所以他们的责任很大的。所以这个禁足看见人跑掉，他吓坏了哈，他要拔刀自杀。保罗大声呼叫，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拿灯来跳进去，战战兢兢伏在保罗、希拉的面前。这个禁足是管监狱的，那原本是应该是囚犯所害怕的，对不对？这个管监狱的，他们很有权力的。但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禁足是战战兢兢的伏在他们的面前，因为怎么会锁链都脱落了，监门都打开了，但是这些囚犯呢， 都没有逃跑。保罗希拉告诉他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你看那个是一个圣灵怎么样的一个能力，不但保罗希拉留在那里，看众囚犯他们也留在那里，他们可能都被一个东西所吸引，这个禁足也被吸引，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让保罗希拉在这样的光景中他们能够祷告唱诗赞美神？是什么能力叫地震动，叫锁链都脱落？这是到底是什么能力？他里面有一个渴望，他能够来认识。我们一起来读三十节到第三十四节。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他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想很多神的儿女，我们得着这句话，我们都存在心里面，我们也相信主的话，当信主耶稣。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知道救恩是为着我们全家的，我们全家都能够来信主耶稣，我们全家都能够来蒙恩来得救。我们看见这个禁足，他说我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不是外面做什么，当怎样行，当信主耶稣。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全家都带到主的面前，全家都能够来相信主耶稣。他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禁足一家，他有很多的蒙福哈。第一个，他们愿意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从神的话来的。今天我们愿意坐在这里，我们领受神的话，这是我们一个很蒙福的事情。我们愿意听，他们愿意来听，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所以呢，他们就能够相信，他们愿意接受，他们愿意相信，然后他们就得救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感谢主，我们看见禁足这一家他们得救了，然后他们全家都受浸归入主的名下。然后我们看见说他们信了神都和喜乐，特别讲到他和他的全家哈，他们信了以后都很喜乐。所以这些呢，每一个点都是讲到全家，他们全家来听，他们全家来信，他们全家得救，他们全家受浸，他们全家喜乐，他们也全家在那里来侍奉。一个家能够来得着这样的救恩，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从十六章里面，无论是吕底亚的家，无论是禁足的家，都是全家，他们和他们的一家，他们都来蒙这样大的恩典。我们相信救恩是要临到一个家。在旧约，他们出埃及过逾越，他们是一家一家的聚在一起，每一家预备一只羔羊，以救恩是以家为单位。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为着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我们看见这样宝贵的应许，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我们就认识到说，是的，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愿意我们的家有一个家的祭坛。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全家信主的，我们里面充满了感谢，我们盼望说在每一个家的里面有一个家庭的祭坛。所以还不只是我蒙恩了，我是坛上的祭物，我愿意成为那个活祭，我愿意成为祭坛的子民。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家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乐意侍奉耶和华，不单是我乐意侍奉耶和华，我们像约书亚所说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把自己和我们的家都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何等的蒙福，何等的得着主他一切的恩惠和慈爱。 今天若是我们说夫妻两个人，我们说怎么样有一个家的祭坛要开始，弟兄姊妹，夫妻两个人如果能够一起在主面前能够祷告，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开始。那若是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主的面前，还不只是说我们的需要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也知道主有应许，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跟我们同在。两三个人，所以夫妻两个人就是一个团体，就是一个这样的蒙福，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一起有事情，当然可以向主来祈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主垂听。两个人奉他的名祷告，那是有应许的垂听，又不一样。那我们可以来一起亲近神，一起赞美神，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个祭坛的生活，把我们的家奉献给主。今天我们有小孩的，的确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但是今天怎么来得着这个大的福分，得着这个产业呢？若是我们能够把儿女们一同带到主的面前，每一个家有一个祭坛的生活，当我们愿意说把我们的家奉献给神，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神他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我们是属他的，我们个人怎么样奉献在祭坛上，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奉献在祭坛上。我们个人怎么经历到火是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让我们的家奉献在主的面前，让这个火是常常烧着不可熄灭。这些都是主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们盼望我们所有交通的是我们彼此的勉励，今天不是我已经得着或者我们有什么来教导，不是，乃是我们盼望说我们一同领受了主的话，我们彼此勉励，因为这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个人，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相信主要得着每一个个人成为活祭，我们相信主要得着每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祭坛，叫我们的主他的心得着满足。我想我们唱一首诗歌，唱第592首，我们就唱第一节好不好，592首。那这首诗歌呢是讲到传给人，讲到一点星星之火可燃起萤火兴旺，不久四围群众都得享温暖亮光。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开始唱。
一点星星之火可燃尽我心望，不久四围群众都得享温暖亮光，神爱也真是这样，当你听见那救恩，你要将它大爱传扬，你要去传给人。
今天这一点星星之火已经点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说让这个火能够烧旺，这个火从我们的里面能够烧出去，先在我们的家人的身上让这个火能够烧起来，让我们四围的人让这个火能够传出去，好吧？我们站起来把这首诗歌我们再唱两次，好，第一节唱两次。
生活，我就是为群众道德像温暖亮光，神海也正是这样，当你经历他就恨，你要将他大海传开，你要去传给人，你要将他大海传开，你要去传给人，我要将他大海传开，我要将他大海传开，我要去传给人。我们在主面前一同祷告。我们的主，但愿我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的主，但愿你的教会成为人群的祝福。哦，巴不得圣火借着你自己的话倾倒在我们的深处，巴不得你坛上的火从不熄灭，巴不得我们都有这样完全奉献的心志。谢谢主，我们个人蒙恩，我们理当如此将身体献上。谢谢主，你借着我们将每一个家带进你的恩典里，巴不得每一个家都是奉献的祭坛。我们的主，巴不得我们这样的心意沉明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哦，给我们穿上能力。主耶稣，叫我们有能力更多认识你，叫我们有能力更多跟随你，叫我们有能力来认我们的罪，叫我们有能力来悔改在你面前，叫我们有能力将一生奉献在祭坛上。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叫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天天传布你自己的爱在人群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